弟兄姐妹平安。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寄杜公文》里面写到：“系关在朝，心往神驰。”这“心往神驰”的意思就是，鼓励大家集中，不是鼓励大家，在文本意思上就是集中在追求那向往的事情上。一心的向往的意思。其实希伯来书作者也在如此的帮助他的读者，你要不要将你的心思意念追求那个一心向往上帝啊，一心追求基督的救恩，不要再三心二意了。希伯来书从第四章，我们之前都一直在讲，我们是按段落讲，四章十四节一直讲到九章二十八节，都在不断的讨论主耶稣和大祭司的比较。很明确的面对这一群像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三十三节所讲的，他们什么？他们忍受大征战，他们被毁谤，他们遭殃各样的患难，然后呢被捆锁，然后家业、家里的资产被人抢去。他们面对许多逼迫的这一群人，他们很简单，他们只要不要再跟随耶稣了，回头去信以前的犹太教，就可以停止犹太人许多的逼迫。所以这里只要继续的回去献上牛羊，你的家业就不会被人抢走了，你就可以翻身了，你不需要那么卑微的在领受别人对你的羞辱。然而作者这么有条有理的不断的在谈论主耶稣基督跟大祭司的比较，对他们在面对那个处境会有帮助吗？能够鼓励他们不再回犹太教吗？我更简单的说，从理性上的认知和信心的坚固，可以使人胜过眼前的逼迫，帮助他们可以轻看此刻肉体心灵要付出的代价吗？其实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会有些疑问哦。徘徊在真实的处境和信心的眺望里面，我们常不都是在里面来来回回吗？信仰在生活实际上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吗？我一次在读华生神学生的时候，我在隔壁的饭店祷告，面店，在吃饭的时候我带大家祷告，面店老板在我祷告的时候，他在旁边说什么什么，他说只要信耶稣面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你们还不是要我煮吗？真是你也没得讲什么。我有一次为弟兄姐妹在家里为他身体得医治祷告，家人叫我祷告完，就我觉得那态度有点怪怪，他就问我祷告完了就不需要化疗吗？我们学清道向下传福音，对那些好像充满敌意的人，他们会讲，你们要回你们台北信你们耶稣，不要到我这来传什么耶稣好不好？你们传耶稣信耶稣，人叫我们不愁吃不穿穿吗？是啊，大家都在思想这些事情吗？不是。作者面对这一群，其实他前面讲到了，应该要离开那个喝奶，那个小学，那个小刚开始初学耶稣基督了，应该要走向那个吃干粮了，或者成为一个真正的信靠者人。他不断的在加添他们什么？加添他们在信仰真理上的认知，在坚固他们的信心。 引导他们可以在真实的生活中胜过眼前的这些困难和逼迫。的确，信心能够解决地上的问题吗？或天上能够处理此刻我所碰到的艰难吗？对这些心惊胆寒的来讲，这是真实的问题，没有错。这些问题又像什么？信仰实用吗？主日崇拜不如让我去放空，我去度个假，或是我再回去赚点钱，比较更有益处吧。读经呢，不如让我去健身房锻炼身体，更有益处吧。祷告呢，不如我站起来做些事吧，不就更有益处吗？在团契里花时间，不如我在家里修行玩玩 game 好多了吧。但是这样看是吗？我前上礼拜我参加了一个在美国东岸的一位姐妹的线上的追思礼拜。这位安息的姐妹是我在美国那一段日子一直帮助我们夫妇的一位黄妈妈，她今年97岁安息了。在其中的分享呢，有十多个人上去做见证分享。她的一生呢，97年经过什么？进入抗战，大陆沦陷，逃难，移民美国，移民香港，又在台湾服侍了几年，又到了马来西亚服侍几年，然后最后辗转回到美国。其中哦，很多人都在分享的，在谈的都什么？他那份信心，谈的不是他做什么丰功伟业，谈是他信心。特别谈到一个事情，我觉得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自己还是4岁的时候，4岁哦，带着妹妹2岁，因为要逃难，要从大陆进到香港，他们要经过海关，然后有一个长长的桥，上面挤满一些就要过去的人。这时候爸爸妈妈被海关拦住了，因为证件里面好像不合规定。那爸妈跟他讲什么？就蹲下来跟他讲，你这个4岁的小孩，你紧紧抓着你妹妹的手往前走，你要相信我们等会会来，你要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4岁哦，在人群里面牵着2岁的妹妹离开爸爸妈妈往前走，走进香港。信心有没有？真的我们信靠那个叫做能使鬼推磨的金钱，我们信靠那外在的权势，这是真的有用吗？很现实嘛，不是最近大陆在上演了20大胡锦涛事件，我想大家都知道嘛。这么有权势的他，势力过了，也不就是过眼云烟吗？人家赶你，你就赶你了。信靠那天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掌管天地的神，到底有没有用呢？我自己经验，我回想我生命过程哦，这几十年牧会里面有2度我非常的低潮，低潮到其实那叫做举步艰难。我自己回想那段岁月，我是怎么过来的？是有很多的祷告，但天天都想逃，天天都想要，觉得退休是一件蛮好的期待，想要休息。但这些东西都不能减缓我那个严重的低潮，尤其当环境都没变，也没什么好转，问题依旧一波又一波，这些事情对我刚没太大的帮助。但是我想我怎么跳过低潮呢？因为低潮的因素太多了，但是我确定一个事情，我那2次能够顺利的走过来，就是在我艰难中，真的是我继续的做我平常就忍耐的继续做那个，继续认识圣经的上帝，继续预备讲道，然后呢就凭着信心照主面前，然后 有多时候呢，我眼睛就被打开了，你知道吗？我就看见了，原来上帝其实有很多的安慰，真的有很多的安慰。我记得我一次跟大家分享，我走到后面的那个清水廊道里面，心情很低潮，走在那就看到什么，一下子我以前从来没看过那个千色水东竹鸡在我面前跑来跑去，然后呢还看到蓝雀。其实我深深感觉上帝在这个事情安慰我，这开我眼看见了，那个是从上帝来的安慰，他使我变得有力量，就再继续努力一点，往前的那一点，各位曙光就出现了。过去的挑战问题就像那个云雾遇见阳光一样，它就消散了。其实我非常肯定，外在能力跟内心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信心是有绝对性的关联。在外在能力弱的时候呢，能够支撑你的就是内在那份信心。我想这些读者他们很难脱困于眼前感官的那份感受，他们的确容易忽略灵性和信心生命力的培养，所以他们在眼前的感官痛苦里面，就像在迷宫里面要寻找出路。他们，所以作者把他们拉出来，你不要在这样的处境中寻出路，你要不要重新认识上帝，打开你的眼睛，重新让上帝或是让神的话坚固你的信心，使你开你的眼看见呢。我很喜欢穆安德烈这位所说的，信心就是将我们的眼睛和从世界和自己这一面转移到神的身上，并且在他眼光中得以见光。作者面对这些本来就应该不再吃奶了，还在吃奶的人，这些本来就应该可以当师父，可以带领别人认识神人，自己还在那摸索了，他们的信心的确很多的动摇。但他此刻帮助他们什么？重新的回到，你要不要好好认识上帝？重新回到，你要不要好好依靠神，坚固你的信心？重新的呢，你再顺靠神或顺从神，再往前走一点，是不是就经历了？你就会经历那个很特别的事情，经历上帝怎么开你眼看见那深深的安慰。认识渴慕的追求，品尝了丰富，是真的怀世上的事情吗？我举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在几十年前我也是在阿里山，我看见了，我认为他那时候我当搞不清楚，我看到这样讲到两只鸡哦在那走，我远远看着他，而且他从我面前走过来，我就看，哎呦，台湾有这么漂亮的鸡耶！我还糊里糊涂那时候搞不清楚，然后后来就回去查，这慢慢就熟悉了。他叫什么？他叫做地质，尤其一千块钞票出来之后呢，就知道什么叫地质，原来什么叫什么，什么就是叫什么叫国鸟，你知道吗？我开始就很喜欢。希望能够遇见他。这中间十多年，我只要上阿里山了，我就带着师母两个一定要走那一条对高山村一条步道走下来，就在找他，从来没找到过。是在两三年前吧，一次，你知道吗？我多么我认识他了，我很想看见他，但都碰不到。就在大概两年前吧，三年前。我又跟师母再一次的去阿里山，我们俩去走，远远的我发现了他们，你知道吗？我就泡在远远的看他们，好高兴，真的好高兴。那一次呢，我花了很多时间就泡在那等看他们，然后回来后呢，觉得这趟旅程太有价值了。各位，同样是地质嘛，为什么我两次看他差异那么大嘞？一次看他，哦，那什么东西啊？哦，好漂亮。第二次，太好了。为什么？因为这种差别就是认识和有一个长久的追求和渴慕，那叫做信。 再一次看到他就完全不同了。是，回到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作者今天到第十章一到十八节，其实他还在讨论主耶稣和大祭司的比较，但他是最后的结尾了，他似乎在把前面这整大段的经文做一个摘要。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其实他这段经文用了很多的词汇，献上啊、祭物啊、罪啊，就谈到过去的礼仪跟耶稣基督的，这你就可以凸显后面今天的这十八节经文，其实是跟前面整大段内容是非常相似的。核心在什么？献祭、处理罪、救赎的观点上。他重复的，他不只是用这些词汇相似，他重复的引用前头不断的在用前面用到的那份旧约的经文。像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今天经文，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这是前头第八章第一节，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一直不断的告诉你耶稣基督复活了，主在神的天上宝座右边了，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了。他引用了就是诗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他重复的引用了前头那个重要的旧约经文，例如他10章16节要讲，主啊，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律法不只是外在礼仪，开始进入内心，成心里的，是这段经文他解释的。其实他是重复用了前面8章10节，这经文，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引用耶利米31章33节，重复用前面用过的旧约经文，深深的表达这份摘要看重的是什么。这份该摘要要他们依靠这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可以在世上胜过罪，胜过各样救赎，胜过各样软弱，甚至胜过世上各样困扰人许久的各样问题。他的表达就是为了摘要这个。然而他谈的重点概念呢，几乎跟前头都相似。10章3到4节，大祭司献祭，他没法除罪，这就是前面7章的论述。大祭司呢，自己因的有罪，就跟死有了隔绝，就他自己都有罪，他光忙着处理自己的罪，还要为我们献祭吗？他本身就是软弱的。9章呢，他献祭不能叫礼拜得以完全，其实他的观点都相似。像10章11到15节，耶稣一次献上就让人可以成为圣洁了，可以永远完全了，这是前面8章的论述，这是前面9章的摘要。我就不细谈了，我简单的跟人家讲，他不断的在重复过去摘要的内涵，他集中的焦点放在哪里？罪、救赎。大祭司主要的任务就是什么？献牛羊，让人的罪可以蒙救赎。可惜的就是献上同样的牛羊，这个上帝不喜悦老在献牛羊，上帝也不喜悦人什么，人好像透过这个有困难的大祭司然后献牛羊，这些礼仪只能什么让人感受到原来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没办法除罪，没办法走向完全，没办法跟神有真正的和好。他在问当场那些人，碰到困难，碰到逼迫，我们想撤退，我们想远离了，他问真正骚扰你们的是什么？因为你们前头转向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是真正的可以救赎和除罪。 你要为了眼前这些事情就重回过去的礼仪吗？那些没有用的礼仪，又不能除罪，又不能使你圣洁，又不能，你还要回去吗？你真正需要是什么？你真正需要在面对人的软弱与罪恶上，你就不是需要十字架的救赎，就是神的爱吗？只有他可以坐在神的右边，为罪向着罪夸胜，让罪恶成为他脚上的凳子吗？各位，这有益处吗？我刚刚觉得就是上帝预备啊。前几天我看了一个见证哦，美国黑帮的老大麦克弗兰杰斯哦，他在加州丰收基督徒团契上他做见证，这应该是几年前的东西了。这个人呢是出生于纽约，意大利裔的黑手党，是那个所谓家族啊。那个黑手党家族第二代，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黑帮王子。美国在那个年代里面，曾经有一个财富杂志评论他什么？他是50个最富有强大黑手党的老板。他手下那时候呢，他最早在29岁的时候呢，他手下就有300个党员，然后呢，他一周啊，一个礼拜啊，透过那种各样非法，就是勒索啊、恐吓啊、欺诈、偷卖酒、汽油等，他一个礼拜的收入高达800万美元，那时候啊，就约已经2亿多了。他的一生被捕了18次，被抓关监狱里面18次。1991年，他最后一次被捕，我说最后一次就是他后面他改了。那一次被捕呢，他一个人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关在一个狱房里面，要关29个月。有个狱卒呢，有一个警察呢，就给了他一本圣经。他想了，我一个人在这，啥事都不能干，他就开始就干脆读圣经吧。他在读啊，这每24小时就跟圣经在一起的日子里面，他一开始他发觉，圣经很清楚告诉你有天堂和地狱，他开始有个想法出来了，我应该对地狱维持有一个很健康的畏惧吧。各位，他就在那29个月里面，没有人跟他接触，他只读了一本圣经，他悔改。他出狱之后呢，完全变了，其实蛮震撼人的。对神的认识可以改变人吗？如果这样子一个黑帮老大，他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改变我们，你觉得难吗？耶稣基督救赎是不是真的有力量呢？今天的这一段摘要的经文，不只是刚才摘要核心放在救赎和罪的议题上，因为延伸的献祭，他这段今天的表达更强烈的凸显了天上和地上的比较。我把经文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像第一节一开始，律法就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地上的律法将来美事什么？将来美事当然就指天上，地上的律法只是影儿，它不是天上本物的真相。这个影儿不是用柏拉图式的只是思想概念和认知，而是什么？是有真实的本物才会有影子。说它不是纯粹希腊文那种复制的概念，而是一个什么？真的因为有本体才会有影儿。所以它强烈的对照了天上和地上，其实对照呢从前面就开始了，9章24节，你看左边的天上，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入天堂。耶稣基督是带我们进到天堂的，不只是在那时候的会幕或圣殿。这样子意思对比，各位，我因为时间我不带大家一一看了，你看他对比经文， 左边的天上都是十章，前面呢就不断的在陈述天上地上对比，天上地上对比啊，对比的表达方式不只是用天上地上这个词汇，他还用了很多永远。各位，哪里才有永远呢？那是天上才有永远呢。然后呢，用神，神在哪里啊？神在天上。所以用这些词汇去对比，换句话说，今天的摘要呢，它集中在一个议题上，就透过天上和地上的对比，解释耶稣基督更美、更好、更完全的祭司，它有一个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是吗？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把我们带往天上，不要让我们只是追求地上，渴望地上的什么。你要有更大更远的一个心理的认知和感受，那是真的。那什么？那是天上美善，地上只是影儿。各位，如果我们没有天上长久的观念，我们就会只活在今朝的地上，只在乎此刻的我们，这种概念是很大不同的。然后那个只在乎地上，只在乎此刻，我们就活着，就我们所讲的今朝有酒今朝醉，能够享受今天此刻能拿到什么，有什么好处，我就今天抓什么。明天是什么呢？是我们在乎吗？但这是不是人生很严重的陷阱呢？只要满足现在，只要满足我所期待的，他不会有更宽阔的视野，他没有更大生存的盼望，没有长久的那份喜乐。我用很俗话形容，这叫什么？鸡肠鸟肚，你知道吗？这叫什么？这叫做小鼻子小眼睛。其实当这些词汇想起来的时候，我想起我小时候，我觉得蛮好笑的。我一个邻居，一个老妇人。他那一阵子很出名，在我们那个像眷村的环境里面出名，因为他去买菜跟人家卖菜的打起来了，结果警察来抓。为什么打起来？因为他买菜的时候呢，要那个卖菜贩给他一把葱或者一根葱，菜贩不愿意，他火了，在那里咆哮，然后觉得两个人就对上了，就在那打起来了。然后最后呢，警察来把他带走，把他们俩带走。后面结果是什么？各位，那个菜贩啊，是我们，你知道这个妇人会带他买菜，就那个菜贩就是这里他公认为卖菜比较新鲜、比较便宜的。他从今以后呢，他不会再跟他买了，他也不卖他了。另外呢，只要进到菜市场呢，心里就一肚子火，就想到他。你知道他是不是因小失大呢？就为了一根葱。让天上那个美善成为我们今天生存的力量，让我们不会只活在今天的喜怒哀乐那个交替的现实里面。各位，那些现实哦，不常满足人的，常常就是哦，越多越久的不满，更多的忧愁和很多什么不堪的回忆。就算你有很好的记忆，你有很好此刻的享受，各位，随着时间过去，它就越来越模糊。然后呢，越大的期待就越大的落空，是不是？更何况世界不会把你当中心围着你绕，你周围的人也不会把你当中心拱着你的，你哪有时时美好的时候呢？作者一起带着这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们，虽然这时候逼迫你双脚发颤，身体无力的身躯，然后呢充满了担忧和失望的内心，那怎么样走呢？连睡觉都可能睡不好，连床都不愿意请，躺在床上的时候每天就在梦想的诗篇五十五篇所说的，如愿我长了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速速逃到远避难所，脱离狂风暴雨，只想哎呀，能不能让我离开这个痛苦呢？但是痛苦一点都没有远离啊。我觉得他们的处境像什么？像我们有时候呢，麻烦已经摊在日光下了，身体的困难已经宣告了，已经展现了， 你也抽不了身了。错误罪恶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后面就是要代价要付了。我们当如何走呢？此刻我们还有什么力量呢？希伯来书作者要他们，你们不要埋在地上的痛苦，你要不要试试看抬头仰望天上的神？天上的丰盛才是永远的完全，天地上的就是暂时的苦痛，天上才是更美的，地上只有很许多的让人感到缺憾，天上有的就是爱你的那个主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尽管地上撒旦各样的咆哮，地上各样罪恶缠绕，但你不要忘了真正力量在那天上坐在右边的耶稣基督。你不要泡在罪恶的懊悔中，你不要泡在此刻的艰困里面，要不要试试看仰望天上的神呢？各位，看着天上神，你知道怎么活在地上，你相不相信？看着这同等于你看着未来，你知道什么？今天该做什么，对不对？我举例哦，最近有人问那个美国投资专家啊，金融界专家巴菲特，大家都知道国际金融最近状况，这可能这一年都不会好，这时候你投资什么就亏什么。人家问，那我这时候怎么投资呢？他很轻松回答，他讲什么时候？他说，这时候就是投资你自己最好的时候啊。他的意思就是什么？这时候就是装备你自己最好的时候啊，干嘛一定要去买这个买那个呢？是啊，但这时候这不产生了两级想法，一级想法就是我现在都已经那么辛苦了，可见的这一年日子也不好过，我是不是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赚更少的钱，我还要努力啊，还是一个我真的去投资我自己呢，去装备自己。它的差别在一个什么？一个在乎此刻我到底什么，还是一个有没有更长远的眼光和预备去面对未来呢？是啊，你看影响大不大呢？有长远的眼光，其实此刻才知道有力量该做什么，不是吗？所以作者用天上地上不断的对比，让你看见真正的价值和力量在哪里呀？而这段经文其实它是一个文学上很完整的一个作品，你可以发觉作者透过那时候希腊文的文学表达，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我们叫做交叉情结构。A 对比下面的最后面的 A plus B 对比 B plus C 对比 C plus， 它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交叉情结构，它有一个很完整或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一个结构去表达它这一段摘要有一个不可忘记的核心。像前头第一节大祭司的献祭无法让人可以完全，然后第三到四节就是 B， 他告诉你祭物啊只会让人想起罪来，没办法除罪。然后五到八节是 C， 就告诉你献祭啊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也上帝不太喜欢我们老在那献牛羊。然后第九节主耶稣是照上帝旨意来的，成为那一个让自己身体成为了牛羊献上的，因为什么？他满足神的喜悦。诶，这一节开始后呢整个变了，你看到后面十到十三节对称于前头，十到十三节讲什么？因为耶稣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就是什么？让人可以成为什么圣洁的，换句话说让人可以什么除罪。然后呢又改变了，耶稣基督在十四节献上身体了，让人可以得以完全。你就发觉因着耶稣基督他什么顺从上帝的旨意，寻求上帝深深的美意，他顺从了，就让前面这些祭司大祭司做不到的事情都在后面一一的因着耶稣基督翻转。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核心改变，就改变所有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顺从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愿意顺从神，遵从神的 意念，以至于什么？让这一切过去这千年来祭司、大祭司献祭所无法成就的，全部都被成就了。主耶稣基督的顺从，能够有益于当场这些受逼迫的人吗？能够改变他们想要回犹太教的那一个那一个动力吗？各位，我们想耶稣基督的顺从是什么？对活在世上的我们真的有什么帮助吗？我更简单的讲，对，我们再想想看，我开始跟他谈我觉得我们人生有些叹息就是你都不知道那些麻烦和困难到底怎么来的。你有没有说干嘛不干我的事，怎么我在付代价呢？有个姐妹跟我讲，牧师啊，我生活多节制，我环境多好啊，我又不抽烟，为什么我得肺癌？我也回答不了，因为我自己在疑问啊，我又食物很节，有食物的控制很认真吧，然后呢我又天天运动吧，对不对？然后生活作息又很稳定吧，为什么心脏塞到的都是我，还塞三根？我也不知道。我们大环境面对了很多挑战，我们都知道地球的暖化、气象的变迁，各位带来的各样灾害灾难，那蒙受灾难人是不是这些凶手呢？多半都不是吧。碰到天灾，碰到重要的人祸，或碰到我们身体上发生不可逆的各样现象，各位，我们在其中都毫无抵抗能力。我们最大的叹息是，我怎么是我嘞？为什么我来负责代价？对不对？这次一群乌克兰的难民，他们决定到底要逃还是留下来继续奋战，不管答案是什么，他们都要问了，为什么我们变难民了？这样处境下，耶稣基督的顺从有帮助吗？各位，我自己坐在那个手术台上，在做心导管，在做支架的时候呢，就看着医生在旁边摇头。我最麻烦的就是这个手术，就是我要很清醒，清醒看着耶稣，根本对不起，清醒看着那个医生摇头，你知道吗？那个多大打击，你知道吗？他到底干嘛？猛地摇头。但是呢，这过程呢，我就相信上帝，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我回想我生活还是蛮节制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装五根支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我知道一个事情，因为上帝让这事情发生，现在让这医生来医治我，让我装支架，不就是一个恩待，不就是上帝预备了，我就顺从现实，我接纳现实，我何必只在看着医生猛摇头呢？我也跟着在那里心惊胆跳的。顺从有什么意义呢？各位，会不会松绑你的苦，松绑你的痛呢？会不会因着顺从，我接纳现实的境况，我比较能够应对现实处境呢？是不是？我昨天晚上不是有见证吗？我一个亲人，陪着妈妈照顾妈妈，这一阵子打电话来，哎呀，这妈妈真难弄了，妈妈很多抱怨。隔一阵子打电话来，妈妈走了后，我一个人更苦，那我怎么怎么又很多抱怨。我们心里想了，在的时候你陪同你也抱怨，走了，我假设未来走了你也抱怨，你不天天抱怨，你这太苦了吧？不接纳很多事情。可如果我们顺从，那我刚才举例都是那些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是我在付代价的事情上，我都能顺从，我能够松绑，我能够有力量去面对，不是吗？不要只泡在抱怨、不满、愁苦之中，而是可以什么？平静慢慢走向喜乐去应对。 然后这段核心经文他告诉你的是，主耶稣来是照着什么？照着神的旨意。他告诉你主耶稣基督顺从，但他顺从有个清晰的目标，那是神。他的解释，他来是神的计划，他这样做是神喜悦的，所以他就顺从在其中。他相信神旨意是美善，他也知道神美意必就能够成就，况是神所预备的对人类的救赎。顺从是因为什么？我知道上帝是美善的。顺从是我有更大的把握，因为他坐在天上的神的右边，他是有慈爱，他怜悯，他知道我，他会为我预备。尽管现在我有很多的我不知和很多的艰难，但是我接纳，我去面对，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会为我预备后面的出路，因为他是那份怜悯又慈爱的上帝。顺从神，那个心境使我们变柔软，柔软就不会那么硬碰，使我们像耶稣基督讲的，你进入狼群，但是你可以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顺从是我们在地上面对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有平静的心，然后呢有那个智慧从神来，有力量去面对。就像我前日在预备使徒行传五章，行神迹的彼得反而被那个嫉妒的官府抓去打了一顿，又关在监狱里面，最后呢要放他出来，一堆子威吓。我在想呢，我对彼得认识，他应该怎么回答？他回答说，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吗？他非常坚定，我该顺从你吗？你威吓我。哎，彼得是谁啊？那个旁边的使女在问他，他就否认主的那一位，距离现在也没几个月而已。可是他告诉你，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吗？当你眼光转向天上神，当你看抬头仰望神的时候，其实你柔软，你有力量可以面对世上各样事情。其实因为你的内在，你的生命在改变，因为那个救赎是真的。这也是因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的时候，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这时候顺从那一位爱你的神，顺从上帝，虽然说这时候有痛苦，但是他告诉你那是自战，就暂时的战，自战自清的苦处，你有更长远美好荣耀在后头。各位，你要不要付的代价呢？如果只是暂时是短暂的，还换求长久荣耀，我拼了命也要啊，是不是？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去鼓励他们，不要再三心二意了，不要再回转了。所以他的核心放在哪里？你要不要顺从，像耶稣一样顺从神，顺从那位天上的上帝呢？以至于你在地上生活就更有力量。耶稣基督实际上成就了，他来很清晰的就是把我们要带往天上，不只让我们在地上生活有个依靠，而最终呢，我们有一个深切的盼望，因为那个美物，那个、美好的本物在天上，将来有我们所在的地方。这他也恩待的世上的我们哦，各种恐惧、害怕，是各种交杂的各样感受，甚至有时候是很成功，是觉得自己超美满的，但这时候都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什么？仰望这位十字架的主。前一阵子啊，有一段时间呢，有我看到一个姐妹啊，我觉得看到她的时候我有点惊讶，因为她我知道她前面几 将近不短一两年吧，处境非常的不好。我看到他说脸色非常的喜乐，我想什么东西让你一下变那么高兴？我就问你最近好不好？他说、哦、我很喜乐。他告诉我他很喜乐，我也很高兴啊，你很喜乐。他说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吗？他说我的问题一样都没变，但是呢，在这一两年的忍耐和坚持里面，他说我赢得对上帝有更深认识。他说我常常经历上帝的安慰，他说这个安慰使我轻看了过去害怕的那一些种种让我忧郁困难的痛苦的那些处境，他说那些东西就反而变成不再是我的难处了。这就如同我最后跟大家分享潘霍华，当然我简短的讲，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12天，被希特勒下令吊死的那一位德国神学家，他选择了对抗纳粹，所以他被关到集中营里面。但是、他在集中营里面呢，他保持一份让人讶异的喜乐和那份坚定的信仰，他常常安慰在集中营的其他的人。就在德国投降的前12天，他死了。但是12天之后呢，被他安慰、被他鼓励的那一些集中营里面的人出来之后呢，都非常的怀念他，对他们来讲深切的印象。当一个人啊，当一个人深深的认识上帝、信上帝的时候，甚至连死亡都不是生命的阴霾，反而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就让人羡慕。我们去祷告。主啊，谢谢你总将美善栽种在我们的心里，谢谢你总用各样的方法引导我们，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蒙你的帮助。我为在座每个人祷告，不管处境得时不得时，都叫我们继续在认识主的路上经历主的同在，坚固我们的信心，让艰难的事情反而成为我们美好的记忆。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